富春宝石宽王大成张大猛这哥四个给老师和师伯找兵器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就找着了。但是有一件怪事，兵器落在一个陌生人的手里了。最可气的这个陌生人呢，当着这么多的老百姓把兵器要卖了，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呢？这陌生人长得细高挑大个，这小脸刷青，狗舌头一条，斗鸡眉，黄眼珠子，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燕尾狐，能有50来岁，啊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这主眼珠嘚嘚直转，两撇小胡上下直蹦，特别他这声音太难听，跟破锣一样那么刺耳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钱丢了，现在回去的路费都没了，要把这两件兵器拿出来贱价出售。这玩意儿气人不？但是一听他满嘴胡说八道，这都是骗人的。但是春宝四个人知道怎么回事，围观的群众他不知道，听的是津津有味，有几位还交头接耳，看那意思呢还真想买。就听这主接茬说，
各位，这虎尾三节棍您知道多大分量吗？上秤称一称，100多斤呐、啊。这玩意儿甭说别的，就是铁疙瘩也得卖2钱吧，对不对呢？我说有买的没？还真有人问，老先生你要多少钱呢？没说嘛，平值得2200银，因为我情况特殊就得见着卖。这么办得了，卖10个老钱，有人要没有？春宝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我老师的虎尾三节棍那是宝棍，那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为我老师特殊打造的，就值10个老钱呢，你可太损点了。到了这个份上忍无可忍，春宝挤进来了，各位接光接光，我买了。这主抬头看了看春宝，又瞅瞅他身后那三位弟兄，
小伙子你买我可不卖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呢？这玩意儿你清楚我清楚，要旁人买卖还差不多。
我说老东西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
我说各位别听他穷白话，他是个贼，这东西是我们的，他偷出来的，别上他的当，修他的骗。
老百姓一听啊，今儿热闹大了，
究竟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谎话呀？老百姓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卖兵器这个主抱着肩膀毫不介意。春宝气急了，我说老东西你是个谁，你叫什么名，敢不敢报上名来？
怎么着，我报名不报名你还能把太爷我怎么的？我打你。
你说谁呀、也压不住火，何况是春宝，
往上一纵就是个通天炮。这一拳发出去，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。
春宝心说他会变吗？
其实不会变，咱这里头没有神话，就得说这个主身法太快，跟打闪一样转到春宝背后。 因此春宝一拳打空了。这个人探出俩手指头来，在春宝的后脊梁上戳了一下，
年轻人别动，崩！
点穴之法，春宝就觉着浑身一颤，脊梁发麻，干张嘴动不了地方，
就跟那木偶一样在那停住了。
那哥仨在后头看，
哟，老家伙，你敢伤我师兄！
一桶杯石宽就蹦过来，劈面就是一掌，
那能打得着吗？
这位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刷转到背后，依然用这种办法探出双指，蹦戳了一下，
别动，
动不了了。简短解说，那二位也用点穴法蹦蹦给点住了。老百姓一看开了锅了，哇，
心说他这什么武艺，怎么他一说别动就真不动了？这四位怎么这么听话呢？
哎，看见没，这是了不起的高人，越聚人越多。再看这个主敲的敲的春宝的脑门子，
年轻人，别看你不能动了，但是你能听见我说的话，就你们这两下子差的多得多呀！老爷子，我有好生之德，不能跟无知的娃娃晦气。料事警告也就算了，啪啪啪啪，
照穴位上每人击了一掌，四个人就好像做了场噩梦一样，恢复了正常。
哎呦我的妈呀！
觉着浑身发软呐、汗也冒出来，眼瞅这个人没咒念，
我怎么还不服吗？还想再叫我戳一下？
不，那玩意受不了。春宝知道这家伙绝非等闲，
好呀好呀好呀，算你能，小子也甘拜下风。小将，这么办，马上我去送信去，我去找爷去。对呀、我把你们放了，就想叫你们去找人去，快到对门的店房里送信，告诉你们那当家的那俩人出来领取兵器。哎，我在这等着。
春宝一听就是他是贼了，
不打自招了，
转身刚要走，让这人给拦住了。
慢着慢着，送信可以，我可不能等的时间长了，你要速去速回啊。哎，小子，你少说废话吧，你跑不了，有勇的你可别走，你要溜了我骂你八辈祖宗。
小哥四个说完了，转身撒脚如飞回到店房。窦敦、上官元英、小春、元庆在屋坐着呢，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。一看这哥四个满头大汗，气色不正，在外头跑进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哎，媳妇，找见了。找着什么了？你们丢的兵器找着了。哦，两个人就站起来了。在哪儿？
在门口。不过是这么回事，
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上官元英一听，他娘的来的，哪来的野种啊，这是公开的挑衅。
兄弟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
窦尔敦、上官元英、小春、元庆这小哥四个又带了几个伙计离开店房，到文昌阁大门。
老百姓围的是不少，
等挤进人群再看，那个人是踪迹不见。春宝在哪儿呢？
我想我跑呀。呀哈，这老东西说话是放屁呀、 刚才他薛太监等着呢，怎么没了？
上官元英说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问问。
还那么多人呢，
跟围观的老百姓一打听，有个人说了，说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刚转身走，就那个人就把家伙的夹吧夹吧，转身也走了，奔西边下去了。”
哦，
还有人说，看他临走的时候好像扔点什么东西，这不在这儿。窦尔敦低头一看，是个纸条，团了个球在地上呢。幸亏这人指点，不见还真发现不了。把这纸展开一看，呢上面写着几个字儿：镇北槐树下紫金观六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槐树下紫金观，跟老百姓打听还真有知道的
啊。
如果我们猜不错，这是个地址，离这儿不到十里地吧。那有一棵特殊大的老槐树，槐树下是一座庙宇，叫紫金观。的确是门牌六号，大概是指那地方说的。多谢多谢多谢！大伙一听，好小子胆儿不小啊，公开叫号，把地点都留下了，但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嗷一声，大伙都想去。窦尔敦一看不妥，心说这么多人去干什么？攒鸡毛凑胆子，人家单打独斗就来一个人，所以说我们要去这么多人，叫人小看。经过商议，上官元英去，窦尔敦去，小春和元庆不去，在家看家。本来也不想带这小哥几个，这哥四个苦苦的哀求媳妇先带着我们，
师傅
带着我们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我们虽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跑到送信儿，站脚助威，还可以吧。好吧，就咱六个人，其他的人回到店房听信儿。这帮人一听没有办法了，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听信儿。单说这老少六个人按这个地址离开泰安镇，找到大槐树下，离老远就看见有一所庙宇。到庙宇近前一看，这庙还不小呢，还紫金观，就这儿。还没等叩门呢，有个小老道从角门出来了：“无量天尊，六位施主，是到这儿找人的吧？”窦尔敦点了点头：“正是。”小师傅，您看这个地址对不对？甭看，甭看呐。我们当家的在里头恭候多时了，派我出来迎接。六位，随我来吧。呀哈，人家都知道了。小老道在头前引路，老少六位在后头跟着进了庙了。一看那庙格外的肃静，干干净净，庭院宽阔。转过头层殿，来到二道殿。小老道来到房屋前头，一回身：“六位稍后片刻，无量天尊。”转身进屋了，可能送信儿去了。就听里边有人笑，笑的声音好像鸡钟一样，嗡嗡的带灰音儿，哈哈哈哈！贵客登门，欢迎欢迎啊！哈哈哈！吧嗒，连龙一挑，从里边前后走出俩人来。头前是个出家的道士，一看这老道这个儿比石宽他们只高不矮，又胖又高又大，腮帮子往下嘟噜着，面似晚霞，红扑扑的脸膛，脑门 倍儿亮的旗宝色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厚嘴唇，可下五柳须髯，那胡须长得也美，都快到肚脐眼了，条条透风，是根根露肉，锃明刷亮。尤其这个道长，这俩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。再往老道身后看，就是春宝遇上那小子，五十来岁，细高挑，刀条的脸，尖下壳，一对小眼睛锃明刷亮，嬉皮笑脸，倒背着双手也出来了。春宝一回身，压低声音跟窦尔敦说：“老西呀、就是见老道先后见老家伙可厉害了，就是他卖兵器。”知道了。还没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话呢，就见这个老道迈步下了台阶：“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啊，窦大侠，上官大侠，真想不到你们真来了，真是闭关生辉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”人家笑容可掬，相当客气，你再有火别得压下去。窦尔敦一抱拳：“窦某来的鲁莽，望仙长恕罪。”“哎呀，您太客气了，里边请。”进了屋了，往屋里看，青堂瓦舍，屋里是锃明刷亮，干干净净，整齐严肃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小老道献茶，那老道坐着，偷兵器那个人背着手站在老道身后，笑呵呵盯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那窦尔敦不能不说话呀：“仙长，我们来您是知道的，我打算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事儿不怪窦大侠，也不怪上官老剑客，怪只怪我这个兄弟，他没事净捅娄子。你说你心闷，你溜达我不反对，怎么溜达到店房里边去了？怎么没事偷人家兵器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？他都跟我说了，我把他痛责了一顿，窦大侠，你们可千万原谅。过来。”身后那主过来了：“哥，混账东西，还不当面向窦大侠、上官老英雄赔礼吗？”这人嬉皮笑脸，一躬扫地：“哎，二位啊，不怪旁的，怪我天生的顽皮，老小孩小小孩，别看我五十来岁了，蹦蹦跳跳的还没定性，说实话，那嗓子就是我喊的，我说西花院出了事儿了，结果你们上了当了，你们一走我进了屋了，我看拿点什么好呢，我就把你们二位的兵器给偷出来了。实质上我偷这有什么用啊？还是那句话，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听说了五月初五要在泰山召开贺号带花的盛会，又听说您要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。哎呀，我们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，举双手赞成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哎，我又不了解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，
也不了解上官大侠有多高的武艺，我想试探试探，这不试探完了吗？哎，把你们请来跟我哥见上一面。我要不练这个戏法，你们不能来呀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叫抛砖引玉。哎，果然窦大侠光临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我也全供出来了。任打任罚，窦大侠您随便吧。
窦尔军一看，你说这帮可气不？
他说的柔中带刚，凭意思，不是瞎话。
你说你能把他怎么地？那个老道还是不错的，凭这口气他是哥俩。窦尔敦一笑，老先生您太客气了，窦某不才，初入江湖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怎好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呢？那是有人抬爱我，我倒是无非想试一试。我深知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特别是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，高人辈出啊，不用问，二位就是了不起的高人，让我受益匪浅。这个小玩笑嘛，已经开完了，敢问二位尊姓大名，能不能把我们的兵器赏给我？
这我说了不算了，得听我哥的。
说完了一转身，又站到老道的背后。老道点了点头，窦大侠果然是侠客之风，说出话来那么顺耳。窦大侠，您这不来了吗？您的兵器自然要给您。
来人，取过兵器。
里间还有人呢，出来两名老道，一个手里头抱着三节棍，一个给拎着十三节葫芦鞭，交给这老道。老道接过来往前一递，窦大侠您看看，是您的兵器吧？哎呀，多谢道长。窦敦伸手刚要接，老道这手又撤回去了。
且慢，
窦大侠您别着急。窦敦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话想干什么？出尔反尔，拿我们开玩笑吗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，嘴没说出来。就听老道说，窦大侠，闻名不如见面呐，这兵器肯定是你们的，贫道肯定要归还，说话得算数。自是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。窦大侠继承铜头铁罗汉，那肯定是有两下子。小道不才，想在窦大侠台前领教领教，不知可赏脸否？窦尔敦一听啊，来了，这还听不出来吗？这老道软中带硬，诚心叫号，要看看自己这两下子如何如之何。换句话说，打败了兵器就不给你，你就拿不走。窦尔敦一想，罢罢罢，只有比武较量。